马太二十七章四十二节，我读给弟兄们听。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一次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聚在你的脚前。主啊，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无意来寻求你来蒙恩的时候，主啊，你有意，你也预备好了要把恩典赏给我们。所以我们相信因着你定义要把恩典施给我们，所以我们就把整个的这一次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仰望你自己的祝福，主啊，但愿我们在你脚前能有一颗受教的灵，也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朵。我们把整个的时间仰望在你手里，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感谢主，这一次呢，我们又有一次机会，我们能够用整个的周末，大概差不多靠近15个钟头的样子，我们一同来看圣经中似乎的矛盾。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是没有矛盾的，但是呢，我们能找到许多似乎的矛盾，看上去是矛盾。其实我们知道在神的话里面不会有矛盾。那不只是神的话里面是如此，就是我们的经历也是如此，因为我们的经历呢乃是根据神自己的话。所以当我们经历在神面有许多宝贵的经历的时候，有的许多时候我们看上去有许多的矛盾，我们是不能解释的。但是如果在圣灵的光照底下，我们知道说神就借着这些似乎的矛盾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节圣经是个典型的圣经中似乎的矛盾。一节的圣经里面给我们两个似乎的矛盾，所以我想我们从这里说起，也从这里呢给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把希望我们能够对于圣经中似乎的矛盾能有一点点简单的认识，然后我们从这里我们再看。但愿主用这个周末让我们能够进入神自己的话，叫这些的话能成为我们实在的经历。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些圣经是当我们主钉十字架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右边和左边都挂着两个强盗，结果呢他们都然后呢从那里经过的人就讥诮我们的主，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下来吧，祭司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所以总的来说，不管你怎么戏弄他，这里有两句话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是整个问题的症结。许多人不明白什么叫十字架，就是因为不明白刚我们所要读的这一节圣经。那么这一节圣经是什么呢？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们就信他。那为什么说这是两个矛盾呢？因为一个来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如果救别人的话，他一定是别人的救主。他如果救世人的话，他就是世人的救主；救你和我的话，他就是你和我的救主。但是因为救主叫人觉得稀奇的就是他不能救自己，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身上有个似乎的矛盾，就是他不能救自己，他是我们的救主，但是他不能救自己。所以人就用这个矛盾来攻击他，人用这个矛盾来讥笑他。我们的主所以被讥笑，就是因为在我们的主成为我们救主这件事情的背后有一个似乎的矛盾，看上去你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怎么可能一个人他做了人类的救主，他居然不能拯救他自己？所以很明显的，在福音真理上我们看有一个矛盾，这个似乎的矛盾就是我们的主他不能救自己。但是我们所有蒙恩的都知道说，幸好他不能救自己。如果他不是不能救自己，他可以救自己，但是他情愿不救自己。 因为如果他救了自己，他就不能救我们，因为他必须站在你和我罪人的地位上。如果他不站在你我罪人的地位上，他就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救主。就因着这个缘故，他救了我们，他舍去了他自己的性命。所以就是这个矛盾就夺取了你的心，也夺取了我的心。所以在整个基督徒的经历里面，我们知道说我们常常经历一些似乎的矛盾，这些似乎的矛盾就成为仇敌讥笑的原因，这些似乎的矛盾就成为仇敌攻击的原因。我们常常受误会，我们常常受攻击，我们常常受为难，我们常常受逼迫。弟兄姊妹，这些人为什么有话要说呢？因为基督徒充满了似乎的矛盾，神的话也充满了似乎的矛盾。但等一等，你要知道说神的话是不会有矛盾的。那么我们怎么明白这些圣经中似乎的矛盾？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那么在同样一节圣经里面还有一个矛盾，就是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如果他是君王，他就不应该上十字架，如果上十字架，他一定不是君王。你知道对于犹太人来讲，弥赛亚来要就骑着白马，而且呢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是个超人，他是一个从神那里打发来的超人。因为以色列人长久在异族在列国的在列强的铁蹄之下，从巴比伦帝国到了波斯大帝国，到了希腊大帝国，一直到了罗马大帝国，他们从来没有翻身的日子。所以他们心中有个愿望，巴不得有一天神能兴起一个拯救我们的人，这个人一定是受膏者，神膏他，所以他是弥赛亚，他是君王。如果他是君王的话，那么很自然的他要把巴比伦帝国钉在十字架上，把巴波斯帝国钉在十字架上，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把整个世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以色列人到今天，许多犹太人到今天，他们还等候一位威武荣耀的弥赛亚。只要他骑着白马来，只要他带着千军万马，他可以说是无往不胜的。到那个时候，你看见以色列人要成为世界的头，不再成为世界的尾。他们作为已经不知道做了多少年，他们疲倦了，他们巴不得有一天能从这样的情形里面拯救出来。所以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他们还是不能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他们还在等候弥赛亚。原因在什么地方？最轻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他们认为说所有钉十字架的人都是软弱的人。所以请记得，如果他是弥赛亚，他一定是君王，而且是神的君王，不是地上的君王，是神高他的君王，那么他的拳头一定比罗马帝国更大。如果他来了，弥赛亚来了，他能够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一定就是君王。如果那样的话，所有以色列人他们都要拥护他做王。一直到今天他们还在等，还在等。虽然我们知道弥赛亚已经来了，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们还弃绝他呢？就是因为这里有一个矛盾。一个矛盾就是，如果他是君王，他就不应该钉十字架。所有做君王的人是叫别人钉十字架。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十字架实在说来是罗马的一个很严酷的刑法。如果大家稍微读历史，你就知道在罗马帝国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没有这样残酷的刑法。那么然后呢，等到后来，很久很久以后，他们也觉得这个非常的残酷，所以呢我们知道所以后来再也没有这个十字架的刑法。所以十字架的刑法可以说是在很短时间之内，大概不过是几年，甚至十几年，最多二十几三十几年范围之内，我们知道说这个罗马有非常非常残酷的刑法， 叫做十字架。那么大家，我想如果对于如果大家有一点点历史的常识，我们都知道，如果有一点历史常识，我们都知道这个罗马呢，开国以后他们有一个娱乐，这个娱乐呢就是竞技场的娱乐。在这个娱乐里面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他们呢让这个人跟人斗，然后呢也让人跟兽斗，所以他们就盖了很多的罗马竞技场。那么当许多人欢欣鼓舞在那看人跟人斗，人跟兽斗，然后呢他们非常的欢喜，这是他们的最大的公众的娱乐。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可以代，这个可以说代表，谢谢，可以说代表罗马，可以说代表罗马帝国。那么我们想大家都知道很有名，我们知道当人跟人斗的时候，那么他们是怎么，那么当然最后是希望说有一个就是那么斗总有一个人死的，那么死的时候呢就叫许多人非常的欢喜，因为这个就是在竞技场里面有的这种娱乐。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你从哪里可以得到这些奴隶，你可以哪里可以得到这些斗剑士呢？他们都是奴隶，你反正做了罗马帝国的奴隶，你反正失去了自由，现在呢给你出头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学习做斗剑士，然后呢你把你敌人打死，如果你真的非常英勇，那结果呢我们知道，那么结果你就可以得到，你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好处，因为你叫全国都得到，都得到娱乐。所以他们在大概罗马帝国，在罗马城大概往南两个钟头半左右，今天如果你坐车大概两个半钟头左右，有一个海港叫拿普勒斯港，拿普勒斯港，那么拿普勒斯港这个附近呢，我们知道有一个地方叫卡普瓦，卡普瓦那里有很有名的学校，那么那个学校呢就是斗剑学校，所有的奴隶他们失去自由了，所以呢他们就通通关在里面，就是说现在给你一个机会，那你好好的比剑，好好的锻炼，然后到了罗马竞技场，那么你可以表现一番。但他们都知道两个斗的时候总有一个要死的，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前途，他们知道人生完全是灰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总要死，你这样也是死，那样也是死，那么谁知道如果你真的能够胜利的话，那么那个情形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知道就在卡普瓦这个城的附近就有了一个这样的学校，那么里面有很多很多奴隶可以关在里面，是暗无天日的。那么结果呢后来他们有一个终于逃掉了，他不止一个人逃掉了，而很多人就跟着他们逃走了。那么他们逃走当然是有理由的，但是后来呢最后他们还很多人跟着他们打，结果后来就跟国家的军队就对抗，那么最后呢他们还是失败了。所以他们告诉我们说，就是从卡普啊，就是从今天的蓬佩那个地方，就从那里一直到罗马，最少有3000个十字架，那么这些人呢是罪犯，就挂在上面。所以我们知道所有挂在十字架上都是罪犯，你不要告诉我他是君王，这是不可能的事。所有钉在十字架上一定是软弱的，因为他们不只是犯人，而且是罗马帝国被定作是犯人。所以我们要知道十字架原来的意义乃是羞辱，十字架原来的意义乃是软弱，十字架原来的意义乃是咒诅。我们怎么知道是咒诅呢？因为根据生命记，凡是挂在木头上的通通是被咒诅。所以如果保罗他没有把圣经读错的话，如果保罗他明白圣经，那么很清楚所有挂在木头上的他一定是被咒诅的。所以保罗可以很有把握，根据他的旧约的神学，根据他的定论，因为他明明清清楚楚相信神的话，所以根据神的话他可以证明说主耶稣一定不是弥赛亚。为什么？因为真的是君王是把别人钉在十字架，是罗马的皇帝把这些剑士，把这些斗剑士，把这些奴隶，把他们挂在几千个十字架上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十字架的意义就好像那个3000个十字架里面的其中一个十字架一样， 我们的主果然被列在罪犯之中，他的右边是罪人，他的左边也是罪人，他的右边是强盗，他的左边也是强盗。你能想象在两个强盗中间会出一个什么样的人吗？所以就根据这一节的圣经，你看他们讥诮一个总的原因，就是说他是以色列的王，他既然是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结果我们的主没有下来，他忍受一个误会，那个误会就是他不是君王，他忍受一个误会，那个误会他不是救主，因为他连自己都救不到，他就都不能拯救。他不是君王，因为如果是君王的话，他不只叫别人钉十字架，他应该从十字架上可以下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信他。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世界上有许多人不能相信？好像在他们面前面摆了一些的绊脚石，就是他们以为的逻辑，他们以为这样才是救主，他们以为这样才是君王。结果他们怎么样都不能让主耶稣对号入座，他们怎么样都觉得主耶稣怎么看都不可能是君王，怎么看都不可能是救主。但是不要忘记，神的道路远远超过人的道路，神的愚拙比人的智慧还要智慧，神的软弱比人的能力还要刚强。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所有我们蒙恩相信主耶稣的人，我们都相信主耶稣是救主，我们也都相信他是我们的君王。我们不只需要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他的一生都是我们的君王。我们不只相信他，我们也顺服他。所有这样相信他，所有这样顺服他的人，都是接受圣经中似乎的矛盾。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有的人太聪明了，聪明到个地步他不可能得救，有的人太刚强了，刚强到个地步他似乎不能够得救。结果神就拣选我们这些好像卑微的人，拣选我们这些简单的人。弟兄姊妹，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等他回过头去看，这个矛盾只是似乎的矛盾，这更证明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为什么在宇宙里面有这么多的矛盾呢？没有别的，就是因为神伟大到一个地步，宇宙伟大到一个地步，我们试着用有限的头脑去明白无限的宇宙，我们要揣摩，要认识无限的神。弟兄姊妹，现在你就发现这里有矛盾，有矛盾的产生不是无限的神，矛盾的产生是我们有限的头脑。我想在座可能有很多人是教几何的，大家都知道两根平行线是永远不可能相交的，但是不要忘记两根平行线是在我们今天有限的空间里面是不能相交的。但是所有几何学家、数学家会告诉你说，两根平行线要相交于无限远，它到了无限远的地方是可以相交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神是无限的，因着宇宙是无限的，什么时候我们用有限的头脑来领会这无限的神？当然弟兄姊妹，在我们来看似乎充满了许多的矛盾，那不止如此，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经历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神需要用无限将来的勇士，让我们经历主所给我们那个测不透的丰富。今天我们所经历的不过是太平洋里面的一瓢或者说一桶的水，一直等到永远，到了勇士，我们才能够经历那个海洋到底是怎样的无限。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一次主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一同来看 到底圣经中或者说在圣经中有哪些似乎的矛盾。那么当我们明白了这些似乎的矛盾，我们不只能把福音送给别人，而且你看见圣灵就借助这些似乎的矛盾，叫我们对于神的话有更深更清楚的认识。好，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整个的矛盾是根据于整个的宇宙就是个谜。圣经也是，我们叫圣经就好像，或者这样说吧，神有两个画廊，一个画廊就是他所创造的宇宙，还有一个画廊就是神的话。所以在这两个无限的画廊里面，那么因着神自己就是个谜，那因着他的儿子也是个谜，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奥秘，也给我们看见基督的奥秘。那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呢，所有蒙恩的人在整个世界的眼光中来看也是个谜。所以不止基督是奥秘，教会也是奥秘。所以我们知道当保罗说这基督与教会的奥秘，乃这个当讲到亚当和夏娃讲到他们合一的奥秘的时候，保罗说这是乃是指的基督和教会来说的。所以不要忘记，你要明白圣经中的矛盾，你就要问说这个宇宙到底有几个奥秘。我们说过与这个神自己就是奥秘，所以神创造的宇宙也是奥秘。那不止如此，神的爱子是也是奥秘，因为圣经不止给我们看有神的奥秘，也给我们看有基督的奥秘。那同时呢，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我们自然世人在他们的眼光呢来看，好像我们是不可了解的谜。我们许多时候就像参孙一样，参孙满了能力，他的能力是根据他的奉献，这个世人所不知道的，但这个世人就知道说到底参孙的奥秘在哪里。所以一直等到参孙躺在大利拉的膝盖上的时候，结果他的头发被剪了，然后世人就知道说，哦，原来他整个的奥秘是在他头发上。所以不要忘记，让我们记得今天基督的能力所以在地上有能力，原因就是对于世界来说，我们都像参孙一样，不是参孙的谜是个谜，连参孙这个人也是个谜。那弟兄姊妹，因着对于参孙的因多，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你看见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怎么可能呢？如果今天如果今天有个吃者，你就是他的食物，但是现在因着你把要吃你的人当作你的食物，结果你就有了粮食，这是吃者从吃者出来。等到参孙他能够拿着蜜状放在嘴里面的时候，那么甜者是从强者出来。那如果你遇见狮子，你老早已经化为乌有了，但如果你能够胜过狮子，在你的口中就甜如蜜。那参孙的谜很明显的是个矛盾，不是吗？如果你没有参孙的经历，你不会明白参孙的谜。所以他们想用各种的方法想知道参孙的谜是什么，他们怎么找都找不到答案，除非他用各种的办法，最后世人才知道参孙的谜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那个谜乃是根据参孙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好好的把神的话看过了以后，你就知道说今天我们这一班基督徒就像参孙一样，对世人来说乃是一个测不透来解不开的一个谜。所以当他们解释我们许多行为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可以看他们很明显的，他们看出一些他们不明白来。我要问大家，今天全世界谁是强者？谁是最刚强的人？有的人说打人的人是最刚强的人，但实在说来，打人的人是最软弱的人。但是能够被打不还口，他已经是强者。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止被打，而且能转过第二个脸来，这是全世界最刚强的人。当基督徒有一个反应，那个反应不是狮子的反应， 那个反应是羔羊的反应。表面上是软弱的，这个世界上经历一种能力叫做软弱的能力。请问软弱的能力是什么？在世界上不知道有这个东西，但是就是这个软弱的能力，不知道征服了多少人，不知道赢得了多少人的心。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感谢主，就因着这十字架的奥秘，他不知道拯救了千千万万我们这些堕落，我们这一些流离失丧，我们这一些如虫如蛆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回过头去看我们一生的经历，你怎么去形容它？很简单，这只能用圣经中似乎的矛盾来形容它。所以请大家记得，请大家告诉大家，这一次我们一同来读圣经中的矛盾，我们不只看圣经中真理上似乎的矛盾，我们也看在我们经历中似乎的矛盾。因为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相信他了，所以我们有一条路要走，我们有一生摆在我们的前面。那你怎么形容基督一生呢？基督一生像谜一样的一生，对世人来看似乎是不明白的，他们好像是最软弱的，其实是最勇敢的，他们好像是最卑微的，其实是最尊贵的。让我们记得，这些人好像成为一台的戏精，这些人好像是万物中的渣滓，但是要知道，他们乃是许多人所不认识的。这些人就是那位被弃绝，那位说他救了别人他不能救自己，他成了讥笑的对象。他不止如此，也被别人讥笑说他是以色列人物，他如果真的是弥赛亚，他为什么要钉十字架？他应该叫别人钉十字架，应该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应该把世界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明白十字架的故事，我们就知道这些似乎矛盾的故事，就是这些似乎的矛盾叫我们能存敬畏的心，叫我们能看见说，主啊，我们何等的渺小，我们误会了你，我们误会你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以为说许多的苦难好像是一种的苦待，是一种的虐待。但是不要忘记，你如果真的明白神的道路，你要对主的话，你要告感谢，你不止敬拜神，你也敬拜神的道路。你说我会对神说，神啊，你一点都没有错，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别人身上？在这么多人身上你特别的看上我。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你能有一个祷告，你在苦难当中好像你受尽了苦待，好像你受尽了虐待，你能有一个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何等的优待我，你看上了，你在什么地方看上我，你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高抬我，把这样荣耀的经历是别人没有的能坐在我的身上。弟兄姊妹，这不是矛盾是什么？这不是似乎的矛盾是什么？如果我们明白了圣经中似乎的矛盾，弟兄姊妹，你不只对神的话，不只对于福音的真理你清楚了，你明白了，而且在这一条的道路上充满了荆棘和激励。想想看，弟兄姊妹，我们觉得今天信耶稣不是大富也是小康，我们觉得信了耶稣以后应该天色常蓝，我们觉得信了耶稣以后应该花香常漫，为什么在我们的旅途上还充满荆棘？为什么我们经过沙漠的时候那个沙粒还充满我们的鞋底？没有别的原因。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明白什么叫做圣经中的矛盾，似乎的矛盾，你不只不明白圣经真理，我们也不明白神怎么恩待我们。每一天每一小时神对我们的对待都是充满了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似乎是残忍的，其实满了爱。你看看，你想想看，当一个医生他把他刀放在一个癌症的病患的伤口，你如果就着最近的镜头来看，你如果真的用近的镜头来看的话，是血淋淋的镜头，怎么这么残忍？怎么一把刀居然插在一个人的身上？ 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不是那把刀的话，它不能除去所有癌的细胞。这把刀表面上残忍，表面上要毁掉这个人，其实不是要成全这个人。所以弟兄姊妹，这幅图画不是矛盾的图画吗？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主今天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看见说，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指望。那个指望是什么？那个指望和那个目的，就是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不只叫我们明白真理，而且我们能够进入圣灵所带领我们的经历。所以盼望我们这一次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呢一块石头打两只鸟。那一只鸟就是圣经中的真理，很清楚圣经中的真理。然后呢，就是圣经所启示的我们基督徒要走的道路和我们要有的经历。那么你看见说，这一切都是充满了似乎的矛盾。简单的来说，因为神是个矛盾，所以神创造的宇宙是矛盾。那么基督是矛盾，所以基督所产生的教会也充满了矛盾，好像看上去充满了矛盾。那么当我们走在人生的路上，我们就像参孙一样，就是团体来讲，整个的教会对于这个世界来讲也是个谜。但是感谢主，就是因着这个缘故，教会就产生了见证。如果教会跟世界完全一致了，就没有矛盾了。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教会是被分别出来的，这个教会摆在世界里面好像怎么摆都不对的。世界上认为最高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认为是最低的，世界上认为是最低的，在教会里面认为是最高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价值的颠倒，还有许多地方的颠倒，我们常常会问说，我们是不是错了？感谢主，我们没有错，因为主今天给我们的路乃是这条似乎是矛盾的路。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话能勉励我们，能鼓励我们。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从神的奥秘开始，我们好不好看一节的圣经，哥罗西书第二章，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爱互相联络，以致以致丰丰富富，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么当然这里讲把神的奥秘解出来以后，那个答案是基督。但有一件事不要忘记，就是神是奥秘的神。所以这里讲到神的奥秘，那么因为神是奥秘的神，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神是无限的，因为神是无限的，我们想用有限的头脑来明白有无限的神，那当然弟兄姊妹，我们觉得好像神充满了一些的矛盾。其实呢弟兄姊妹，矛盾的是我们，有限的是我们。如果我们真的能进入神的无限，你看见从神的角度来看，在他一点的矛盾也没有。所以我们知道因着神是无限的神，因着神所创造的宇宙也是无限的，那么如果今天我们用有限的头脑要来明白它，那么当然我们会发现好像我们的神有很多地方是我们明白不来的。我们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说今天当神启示他自己的时候，在整本圣经里面，他给我们看见神是三而一的神，他不只是父神，他也是子神，他也是灵神。明明宇宙中只有一位神，但到底是一位呢还是三位？如果宇宙中真的只有一位的话，你怎么说有父神，有子神，也是灵？你怎么说父是神，子也是神，然后灵也是神？那么一个加一个加一个应该是三个，怎么会变成一个？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当他们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碰到一个难处，就是你怎么叫我明，怎么叫我明白神乃是三而一的神。有的人称他三位一体，有的人说三而一的神， 你怎么形容他？因为这位神太伟大了，我没有办法来形容他。如今天我们能说他是一位神，这代表真理，但同时他有三个身位，这也代表真理。父神是神，子神也是神，灵神也是神，指着天上的父，指着2000年主耶稣曾经来到地上，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这不是三位神，但你看得很清楚，父是神，子也是神，圣灵也是神，所以给我们看见说，这位神乃是三而一的神。当你这么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发现圣经里面好几个地方都启示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比方说神起初创造天地，那个神是多数的，但是那个创造呢却是单数的。那么然后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使他们管理海里鱼、空中的鸟。你看这也是多数的。那不止如此，你看见天使在那里歌颂神的时候，说圣哉圣哉圣哉。那不止如此，当你看见圣经中祝福的话的时候，如果你读圣经中这些祝福的话的时候，是非常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神就是三而一的神。所以保罗说，愿主耶稣的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时候，他不光是讲到神的慈爱，他也讲到基督的恩惠，同时也讲到圣灵的交通，或者是圣灵的感动。比方说，当启示录，保罗在当启示录，当约翰在巴摩海岛的时候，当他问安的时候，他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昔在、即在、以后永在的神，和那宝座前的七灵，并耶稣，并那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所以你看见吗？很稀奇，这里给我们看见说，那个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是亘古常在的那位神。但是同时呢，讲到宝座间的七灵，就指着圣灵来说的。但同时呢，讲到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元首的耶稣基督。所以你看见他们都很明显的，主耶稣就是神，圣灵就是神自己，当然父神就是神。所以圣经启示神自己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他不只是父，他也是子，他也是圣灵。但是不要忘记，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福音的真理，叫许多今天犹太人他们跌倒，他们觉得宇宙中只有一位神，怎么可能神是三而一的神呢？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所相信、所接受的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所相信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表面上看上去是很矛盾，怎么可能呢？但是感谢主，如果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神，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神的话，我们就很清楚，我们就知道说，今天整个的福音乃是看上去似乎是矛盾的，但是这证明给我们看，神他有个大的计划，就因着那个计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神的奥秘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奥秘，就是三而一的奥秘，这个三一之道，这个三而一的道理不要忘记了，的的确确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基本的一个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弟兄姊妹，不只是在真理上让我们明白，那更重要的，你看见说，今天神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位神，那么让我们能更认识他，不只认识他，让我们能够经历他。神太无限了，神太遥远了，我们今天怎么可能经历他？如果他不让我们认识，我们永远不肯认识他。我们都知道，神是住在人所靠不近的光中。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住在三层天。我们今天的空气天是第一层天，外太空是第二层天。那么神所居住的地方乃是三层天。那么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神住在人所靠不近的光中，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你要爬到三层天去，首先 你要走完这个整个的宇宙，这个宇宙最少有150万万光年那么远。意思就是说，当光行走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做一个光子号的一个交通工具，像光一样的速度，你要走多少年呢？你要走150万万年。那么光的速度有多快呢？我们知道一秒钟可以转地球7圈半。那么想想看，神真的是住在遥远，可以说遥不可及，这是远在天边。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靠近他呢？不可能。我们今天最多征服了月球，然后我们最多有一天假定可以到火星，最多不过是渺小的太阳系。那么想想看，我们的银河系，我们的银河系已经是太大太大，整个太阳系在银河系里面好像被挤到边缘里面去了。但这个只是千千万万许多银河系里面，像我们一样银河系里面一个银河系而已。那么一颗银河系里面有1000万万个星球，想想看，弟兄姊妹，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你什么时候可以来到他面前？我们姑且不要问说你来到他面前是不是化为乌有，你有没有可能站在他面前？你像我们这样的罪人，今天就算是我们一眨刹那之间我们就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要问，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就是我们灭亡的时候。所以就着距离来说，神是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他离开我们不知道有108000里远。所以请记得，神是个灵，他是看不见，所以神很容易把自己隐藏起来。圣经里面称他自己叫做自隐的神，神常常把他自己隐藏起来。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神不启示他自己，人今天不可能认识这个宇宙，人也不可能认识神自己。今天科学家们能够研究这么多的东西，今天高科技有这么大的，今天高科技有这么大的进步，你不要忘记了，神在这个宇宙的大的方舟上面开了2个天窗。如果神不开这个2个天窗的话，人永远不可能知道宇宙的奥秘。那么今天我们也不可能有所谓卫星定位系统，今天我们也不可能有手机，我们今天也不可能有这个通联网，今天我们也不可能也不可能今天享受这么多今天最高科技的成就。那么今天不要忘记，人所以今天能有高长足的进步，是因为神在方舟的上面开了个天窗。因着开着天窗的缘故，所以虽然挪亚跟所有的动物在方舟里面，他多多少少还能看见一点的天。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神把这个宇宙整个把它封闭起来的话，人今天就不可能了解这个宇宙。今天人了解宇宙是2个管道，一个管道用看的，用望远镜看，不是眼睛看，是借着望远镜这些来看的，所以你才知道这个宇宙。还有一个是听着，借着雷达，借着 radio。那么然后呢，借着听的，一个是借着听的，一个是借着看的。想想看，如果神把这2个通通把它封住了，人今天就不可能认识神。所以要记得，神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人类，神乐意让人来找他。结果因着他开了这2个窗户，结果千千万万的科学家就在这个宇宙里面找到许多的定律，然后慢慢的好像认识了宇宙，然后慢慢的知道说，当神创造宇宙的时候很可能是一声的霹雳，然后他们要研究说，到底最早刚刚开始头3分钟是什么样的情形。所以有1万个科学家就在瑞士跟法国的边界上，他们就有了一个全世界花了不知道多少钱，很昂贵的所谓一种强子对撞机。那么他们希望说，借着2个东西对撞的结果，可能会产生一种情形，就是神创造刚刚开始创造宇宙头3分钟的情形。所以让我们记得，科学家们能发展到今天，是不是因为他们厉害？不是的。如果神根本在空中没有开这两个 窗户的话，那么你我再本事，你永远不知道宇宙的秘密，不可能的。今天你怎么知道宇宙有这么长，有时是这么，宇宙是慢慢在这膨胀的。你还记不记得唯物论告诉我们说，物质是永远的，物质也是无限的。其实神才是永远的，神才是无限的。因着人要推翻神，所以人就用物质来取代神。所以这就产生了今天有一个论叫做唯物论，什么东西你都可以从这里来解释，你可以把神推翻了，他们都能解释得非常的圆满。但是很不幸的，我们更很不幸的，或者说是有幸的，爱因斯坦告诉我们说，这个宇宙是膨胀的。如果这个宇宙真的是膨胀的话，那么它一定是有限的，它一定从一个有限的空间里慢往外膨胀的。而且呢，整个的宇宙当然是有限的，而且宇宙一定有起初的，它一定不是永远的。所以我们知道，在苏联曾经有一度，他们把爱因斯坦定位作异端。为什么？因为如果爱因斯坦是对的话，我们知道说唯物论就不对了。因为唯物论的根基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个就是物质是永远的，一个物质是有无限的。那现在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物质既然不是永远的，而且也不是无限的，是有限的，所以证明它一定有开始。那不止如此，这就证明说它不是永远的，而且呢，因为这个宇宙是渐渐膨胀的，所以我们这个宇宙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你应该可以找到这个地，这个如果神创造这个宇宙，然后慢慢的这个宇宙在那里扩张的话，那么一定还剩下那个还剩下一余波。那么好了，现在你可以根据仪器能不能测到这些余波。果然在最近几十年，我们知道说科学家们最后确定说一点都没有，说爱因斯坦完全正确，这个宇宙的确是渐渐膨胀的。而且呢，你能够量出它的直径来，那个直径大概是多少呢？大概就是150万万光年。所以弟兄姊妹，这些的理论根据在哪里？如果神把那个窗子关掉了，你永远不可能测量到那个还剩下的余波，你绝对不可能测量到，你也不可能看到有多少的星球。有的时候你在一个望远镜你可以看到整个的银河系，那么这个整个的银河系里面不知道有1000万万个星球。做科学家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今天我们不只对宇宙有认识，我们也知道宇宙里面充满了很多的黑洞，告诉我们说这个宇宙不只是慢慢开始衰亡了。就像保罗所说，这个宇宙都在那叹息，他们巴不得早一日能够拯救他们脱离这个虚空的辖制。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一个的一个一个的黑洞就告诉我们一个一个的虚空，一点都没有错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现在我们知道说，如果你真的认识这个宇宙，弟兄姊妹，你不可能说宇宙中没有神，不可能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你最多是猜测就是了。所以科学家们他们最多只能告诉我们说，宇宙中的神是一位充满智慧的神。所以有个天文学家 James 他怎么说呢？他说，创造宇宙的神一定是个数学家。所以今天你看见说整个的宇宙许多的现象，像电磁的现象，你可以用四个方程式把它写出来，然后呢最后你可以把它归纳成为一个方程式。这个宇宙是非常有秩序的。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我可以用 GPS， 可以用卫星定位系统，原因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因为爱因斯坦的贡献。爱因斯坦能够告诉我们说，牛顿给我们看见的宇宙是个近似的宇宙，不是个准确的宇宙。如果你真的要很准确的话，那么爱因斯坦他就给了我们一个相对论。那么好了，相对论虽然很复杂，你我虽然不懂得它，但是你要知道吗？每天你开车，如果你真的用卫星定位系统的话，你无论到什么地方，它可以把你带到什么地方。为什么那么准确？如果仍旧是牛顿的物理的话，你知道那个根本是108000里。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神的宇宙是这么准确的，因为他已经把那个谜面放在把谜底 把谜面放在这个宇宙里面，然后科学家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根据一些的现象慢慢的猜，慢慢的猜，然后呢失败了，试验了好多次，那么终于我们知道爱因斯坦他找到了一些很重要的公式，那么果然没有错，整个的宇宙就根据这个公式你能做许许多多的解释。所以牛顿的世界告诉我们一个房子怎么盖起来，告诉我们一个桥梁怎么盖起来，牛顿定律也告诉我们一个火车如果往前开要怎样怎样怎样，不管是静态的不管动态的，那今天你我所日常生活的世界是牛顿物理所给，是牛顿的世界。但如果你要有一个种准确，那个准确像神那样的准确，那不要忘记那个奥秘就是所谓相对论的奥秘，许多人认为不可理解的，但这个世界什么是爱因斯坦的世界，爱因斯坦的世界就是神所要启示给我们那个世界，结果你不管到什么地方你都能试验说爱因斯坦是对的，爱因斯坦是对的就证明神是对的，告诉我们说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但虽然如此弟兄姊妹，你只能够圣经告诉我们说或是揣摩而得，这些所有的行为科学家的行为都是揣摩的行为，但是对于神自己我们确实不认识，但是感谢主明白我们却不认识。比方说今天你大概可以知道我长得什么样子，大概什么样子，比方说我这个一面走路是八字脚，就是内八字，你就晓得你虽然你没有看见过我父亲，但你知道我的父亲大概什么样子，这是揣摩来的。所以所有今天科学家们的努力都是揣摩的结果，然后有许多方面放在一起，所以科学家们说我们大概是找到了真理的，因为我们揣摩这样揣摩那样揣摩，这样计算那样计算，结果现在我们发现我们的计算是对的，那么他们好像对这个宇宙有了一点的认识。但你最多就是对这个宇宙有认识，你对于创造宇宙的神还是不认识。如果宇宙是这么伟大，你想想看，创造宇宙的神当然是你我永远不可能认识的。这个苏联的太空人他转到了这个，他去转了一圈，那么结果回来说，他说宇宙中没有神，因为我转了半天我没有看见神。但是你想想看，他所转的那个太空是多么渺小的太空，他能不能走遍宇宙的天涯海角，他能不能走到宇宙的极点，他能不能走到北方的极处，他能不能走到神所不能靠近的光中。所以弟兄姊妹，人类是不可能，人类有限的人类是不可能的，但是感谢神，神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如果神把自己隐藏了，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他。但是弟兄姊妹，神不只让我们认识他所创造的宇宙，神也让我们认识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明白，当你知道一个人，也许你知道他长得有多高，也许你知道他有多重，大概你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你怎么知道他的喜好是什么，你怎么知道他的这个优点什么地方。如果有一天他做了你的朋友，然后呢他和你面对面和你谈话，然后慢慢你就开始认识他，慢慢你就可以知道他，那么这样你才慢慢开始认识这个人。